青面兽杨志离了梁山，雇了一个农夫给他挑着担子够奔东京汴梁。杨志这个担子里边可有不少好东西，都是什么呀？金银财宝，还有绫罗绸缎。这些东西干什么用的呢？去办事儿。杨志啊，自从他押解花石纲在黄河里边遇风翻了船之后，他就藏起来了。您别看他藏起来，他可不是说不当官了，他怕追究罪责。后来一听说皇帝对犯罪的人都给赦免了，这才出来。出来之后，他自个儿就先凑钱，有的东西卖一卖，有的东西敛活了敛活，凑了这么一担东西。他这一副担子要论价值来说能有个七八百两，同时这担子里边还藏着一把宝刀，这把宝刀是他们祖传的珍贵之物。平常杨志不使这把刀，就提溜着一口破刀，这口刀他视为珍宝。他搭的这么些东西要到东京汴梁给这枢密院疏通疏通，目的在于想要使他自己官复原职。杨志过去是殿司制使啊，在官场里边混过，这些年来他对大宋朝官场里的事儿特别熟悉。他知道要在官场里边想办点事儿，那得拿钱，你得买通，不买通这事儿就办不成。老百姓都有句俗话嘛，衙门口朝南开，要打官司拿钱来，十个官员九个贪，剩下一个他没当班，当班也得贪。所以杨志心里边很懂得这些事情，他打点这些个银两，自己估摸着到东京汴梁给枢密院层层关节一打通，这个数字能够了。他和这农夫两个人小行夜住饥餐客饮，飞至一日来到了东京汴梁。到了东京汴梁进城之后啊，杨志他得先找个店房住下。东京汴梁这店房特多，可以说是一家一家，杨志挨个瞅，府来客店、兴盛客店、兴隆客店，最后看到一家客店名字叫高升客店。哎，杨志说我就住这高升客店。为什么住这店呢？这名字好，高升，指日高升啊，做官就盼着高升。我这回到东京汴梁来要疏通枢密院，给我官复原职，还当我的这个制使，我要当上之后这就等于高升了。借这个吉星话，他住到这个店里头的，到店房里边把房间安置好了之后，然后给那位农夫装客，打点了银子差他回去了。杨志住在这店房里，这店小二一看这位客人可是个富主，瞅这担子东西就有点与众不同啊，所以对杨志关照的特别周到。杨志住在店里先想我得找谁呢，他就想起来当初跟他一起押解花石纲的时候，出去了十个制使当中，其中有一个姓张的张制使跟他关系最不错，这个事要想办的话就得找这张制使。嗯，想到这儿，杨志又打自个儿这担子里边取出来二百两银子带在身上，就找到了张制使的家中。张制使一见杨志就问了，哎呦，说你怎么来了，这些日子你上哪儿去了？杨志说别提了，船翻了之后我就藏起来了，万岁赦免了罪名了，我这才出来，这回到东京汴梁来没有别的， 想求您把我这个事儿给帮着办办。张志士说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杨志说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这不来问你吗？像我这种情况，有没有官府原职的？这倒有，不过就看你这个门路走得对不对。您说我得怎么走呢？你这个事儿要办的话，得经过枢密院。枢密院呢，首先得找这检祥官，检祥官把你这个状子接下来，然后往上再报，大概得报到签书院士，签书院士再报到枢密副使，到枢密副使那儿要是点了头，给批了字，就差不多。杨志说，没别的，拜托您了。说着话，二百两银子掏出来了，放在桌子上了。张志士，咱们是自己弟兄，客言不套，这钱我交给你。这是第一道关口，你先给我打点这个检祥官。张志士说，你写一个文书吧，把你自个儿这个经过写一写，然后我给你呈上去。杨志写了一个呈文，交给张志士了，转身回念房。临走的时候，这张志士告诉他，三天之后你听信。杨志很高兴，觉得这第一道关打开了。回到店房之后，乐心想，三天之后要是这个检祥官同意了，往签书院士一报，再往枢密副使那儿一报，枢密副使这么一批，我这个杨志使就官复原职了。一高兴，告诉店小二，给我要八个菜，两绝酒，拿到屋子里边来，我要吃，我要喝。店小二腿脚也很利索，好您了。很快的，八个菜两绝酒端进来了。等了三天，杨志又到这张志使家里来了，一问呢，张志使说了，你这个事儿啊，我跟检祥官说了，检祥官说呀，得报给这个签书院士，现在检祥官呢正准备要报呢，不过这个签书院士那是又高一层衙门呢，您要想把这个事儿办得快一点啊，也得给他打点打点，是不是？咱图个快行吗？杨志说好。杨志这回带钱来了，二百两又掏出来了，拿着。这个估计得多长时间？这个得五天吧。好嘞，我回去等着。杨志转身又回店房，这就前后四百两了。看了看自个儿这个包，差不多撅进一半去了。杨志这回啊懂得节约了，告诉店小二，这回给我来六个菜，两绝酒，少俩菜。等了五天，杨志又到这张志士家去了，怎么样？张志士说，这个事儿啊已经到了签书院士那儿了，签书院士那儿要把你这个文啊往上呈，说昨儿个要呈，谁都呈上去没有吧，最后一道关就到了枢密副使了。哦，到枢密副使那儿还用不用钱？这个咱就不好说了，枢密副使那就更高的衙门口了，咱们跟人家没有来往，你听听信儿吧。杨志说，我甭听信儿，干脆我又带了二百两银子，你把这个给我拿上去。好了，你撂这儿吧。二百两银子撂那儿，杨志回到店房了，一合计自个儿这钱剩了没多少了，告诉店小二，给我来四个菜，给我来一绝酒，抽条了。又过了两天，杨志到那一打听，说到枢密副使那儿没有，这张志士说了，已经到那儿了，不过到那儿之后啊，你这个呈文到在那个地方得排号，还没批呢，你得等着。杨志说，能不能快点儿？ 快点倒是能快点啊，不过一般来说他快不了，是不是咱这钱不够？我不能那么讲，反正是啊，你要是多给他打点点，这事儿就能快点。杨志说好了，牙一咬心一横啊，杨志把自个儿最后剩的这点钱打点的一块全给递上去了，连绫罗绸缎都拿来了。这一下子您给我送上去吧，我可跟您交个底，我带的东西全净了。张志使说你还放心，这也是最后一关了。枢密副使一点头批了字，你这个杨志使就官复原职了。好了，杨志回到店房里边等着，又等了几天还没有消息，最后杨志就又找这张志使来了，怎么样了到底？张志使说这个事儿啊，这枢密副使还真没给你耽误，给你报上去了。杨志怎么还往上报啊？不是枢密副使一批字就好使吗？不行啊，最后一道关得到殿帅府，殿帅高俅亲自批示，你才能官复原职。听说这两天就要传你到殿帅府去，类似你这样情况的人有这么好几个，一块儿处理。哦，那好。杨志回到了殿房，转过天来，这个张志使来找杨志来了，告诉杨志，今天就要让你到太尉府去见殿帅高俅。杨志一听心里边很高兴，心想不管怎么说最后一关到了，殿帅高俅大概一批字我这个官就官复原职了。可是当杨志来到殿帅府一见到高俅的时候，杨志这心里边就感觉到有点要凉。他们有三四个人都是类似这种情况等待着符旨，他一瞅在座位上坐着那高俅，面沉似水，脸上一点笑模样都没有。杨志心里就犯合计，这高俅这道关我可没打点，话又说回来了，想打点我也没有钱了，不过他是殿帅呀，位在至尊呐，他还能要我这俩钱吗？哎，不管怎么说就听候他的审批吧。一个一个的全过去了，杨志头前有三位，有的辅了职了，有的没辅职。到了杨志这儿了，高俅把杨志的这个立誓文书先翻了一遍。什么叫立誓文书啊？也就是杨志过去这段历史上的文书，相当于咱们现在的这个整个干部档案嘛，就是那卷宗。高俅看完了之后问杨志，你叫杨志吗？
啊，小人正是杨志。
你这个杨志给万岁押解花石纲，途中把花石纲丢失，没到东京汴梁来自首，畏罪潜逃，事到如今看万岁把尔等罪孽赦免，竟敢仗着脸皮上这还要求复职，谈何容易。没追查你的罪责就是你的侥幸，哪能复职？来，把他轰出去。是。两旁人来噼里啪嚓拿着棍子把杨志给轰出来了。杨志张罗了这么些天，一盆凉水浇脑袋上，这算凉到底了。杨志垂头丧气回到店房之中，到了店房里边，店小二又过来了，可爷今儿您吃什么？来俩菜，来一绝酒，剩俩菜了。杨志这回一边喝着酒一边自个儿心里边合计呀，可惜我这番心血呀，这些日子我就梦寐以求的能够官复原职，最后让高俅这一句话全完了。哎，我杨志这算倒了运了。
杨志心里边想的是，无论如何磨个一官半职，封妻荫子，上对得起祖先，下对得起儿孙。可是万万没想到落到这么个结果。杨志喝完了酒，躺到这店房里边，是前思后想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找别人，通过别人再向殿试高俅那儿通融通融，说不定就能通了。第二天，杨志就开始拜访另外几位志士。他一找另外这几位志士，使杨志感到更心寒了。别看过去都在一起工作过，都在一起压过花石纲，而且有几位在杨志的部下还当过差，都是老上下级关系。现在杨志是平民了，一找他们这些位，这些位表面上都客客气气，哎呦，杨志师您来了，您有什么事？杨志就说了，我想办办我这个事儿，怎么怎么一讲。这位一听，哦，哎呀，这个事儿啊，这个事儿有点难办呐、看一看吧，您等一等啊，过些日子要是有消息的话呢，我就找您。您住哪儿了？啊，我住什么什么店房了啊，您等着吧，哎，有消息我就找您。有的是这样，还有的呢，哎呀，这个事儿我可办不了，您再另找别位吧，你不知道我多大本事吗？也有的呢，跟杨志一点头，哎呀，我特忙特忙特忙，咱们改日再见。杨志啊，三天的功夫碰了好几鼻子灰回来了，到店房里边一坐，杨志长叹一声，哎，吴怪夫，这官场里边都说呀，有权有人情，无权人情空啊。当初我杨志跟他们不错，那是因为我是杨志时，今天我什么不是了，他们也就不搭理我。哎，杨志没有办法，就在这店房里边住着。他在店房里边住着是住着，银子已经都打点完了，没有多少钱了。三五天过去之后，这电饭账给不起了，店伙计也不像当初对他那么客气了，话里话外的直卖山音，我说客爷，您还打算往哪儿去呀、啊、我看您这两天挺稳当啊，怎么也不活动了？杨志说，我自由去处。杨志心想，东京汴梁不能待了，我得走。早知这样，还不如在梁山入了火呢。要在梁山入了火，起码还能剩这一担银子。可是眼下我无论到什么地方去，也都需要穿资路费呀，钱没有了我就动不了劲儿了。还有一件东西可以变钱，什么？就剩了祖传的这口宝刀了。杨志心想，这口宝刀要把它卖了，能卖两三千贯呢，我拿着这三千贯钱回我的原籍，另谋出路。对，不卖刀，别的东西都卖不出钱来，将来有了钱再回来找买主赎这刀也一样。想到这儿，这天杨志就把这口宝刀拿出来。他把刀拿出来之后，抽刀出鞘，看了看，心想，这是我祖传的遗物啊，今天我要把它卖了，这也是不肖之举。没办法，人在难处不得不如此。咵，刀入鞘，杨志拿着这口刀出了店房，就走在了大街上。上哪儿卖刀去？杨志他不是专门做买卖的，先来到马街市，在马街市站了一上午，没人问这刀。旁边啊有一卖马的，瞅着杨志啊一早晨就在这站着，不知道这位是干什么的。这卖马的就过来了，哎，我说啊，
这位壮士，您在这站了一上午了，您这是干嘛呀？
杨志说，我是卖刀的。
卖什么刀？
就是我这口刀。
哦，您是卖刀的？
嘿，
谁知道您是卖刀的啊？您瞧瞧，您站在这儿，这刀上连个草标都没有，您也不说话也不吆喝，就在这干站着，大伙儿还寻思你是买马的呢。这是马集，您不知道吗？您上马集上来卖刀来呀？这哪有的事啊，这什么时候能卖得了啊？
啊，哎，我没卖过刀啊，我寻思在这一站，有人就能来问我呢。
嗨，您呐要想卖，瞧见没有？说着话，这位一哈腰在地下捡起个草棍来，又找了个草棍一掐吧，给他加了个十字，这叫草标。您把这玩意儿插在您的刀上，然后您俩手托这刀，走道的在旁边一瞧，知道您有草标，就是说这刀要出卖，就有人问您了。您要在这拿刀干站着，好吗？人家以为您是保镖的呢。
哦，是啊，那好。
杨志把这草标拿过来插自个儿刀上了，
那我就在这儿站着卖这刀。
您呐在这儿站着也不行，这是马集，凡是往这儿溜达的人都是想买马的，没有想买刀的。您呢，我告诉您一个地方，上那天汉桥。天汉桥那是东京汴梁最热闹的地方，您到那天汉桥头那一站，过往行人特多，好文的好武的都有，喜欢练武艺的人一看您这刀好，就行过来搭搭价，您到那儿去。
杨志说，如此说来，那我谢谢您了。
杨志拿着这刀就奔天汉桥来了。
这个天汉桥是东京汴梁最热闹的去处。
为什么叫天汉桥呢？东京汴梁当中有条汴河，有人称汴河为天汉，就是天河，所以这个桥的名字叫天汉桥。杨志来到天汉桥头这个地方，拿着刀在桥头这一站，还真有不少人过来看的。一问这价钱，没人敢买。要多少钱？3000贯。
哎呦，这刀可太贵了，买不起。有人说了，别看3000贯，这刀值。你就瞅这个外表，这装修，这不是一般的刀。
有人不买，光站这看。杨志心想的，货卖与实价，见了我不卖，这是保兵器。正在这儿站着的功夫，就听这个大街上的人嘁嘁喳喳的直议论：“哎呀，坏了，躲来来了！”稀里呼噜，稀里呼噜，这个人往两旁边一闪。有的人还说这样的话：“老虎来了，老虎来了，别让咬着。”杨志当时就愣了：“嗯，怎么东京汴梁这个地方还出来老虎了？”杨志正在疑虑之间，一看顺着大街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一个人。杨志一瞧，这个人有20多岁，长得是肉领子眉毛铃铛眼，缺翅的鼻子，橘子皮脸，咧帮子嘴，大马牙，卷卷头发像乱麻，嘴里边喷着酒气，脸上带着流气，打嗝喷着臭气，从上到下一身邪气。这人是谁呀？这个人在天汉桥这一带可是颇有名气。
什么名？
不是美名远扬，他是臭名昭著，人送外号眉毛大虫净街虎，泼皮牛二。什么叫泼皮呀？用咱们现在的话说，地痞流氓地赖总和就叫泼皮。
就这牛二
15岁气死他爹，18岁气死他娘，在天汉桥这一带往街上一走，老百姓没有不躲着他的。他在街上一溜达，做买卖的快收摊，是走道的快靠边，谁也不敢惹他。为什么？他只要这一出来，从早到晚总得打几架，一打起架来不要命，生死不怕，是里表不分。大家伙谁惹他干嘛？他是茅房里边的砖头，是又臭又硬。你要真跟他打起来之后，到了官府里边， 蹲了监狱他不在乎，别人在乎，
所以这个大伙儿都管他叫净街虎，叫眉毛大虫。老百姓还有的说，说这牛二啊，他是屎壳郎钻夜壶，昏天黑地；还有的说他是三伏天伏小鸡儿，坏蛋一个。实际上这牛二也就真正是这么一个人，那是蒸不熟煮不烂的一块滚刀肉，刀剁不开碾子压不扁的拧头筋。可是像这样一个人，那官府里边为什么不抓他呢？为什么不管呢？也不是官府里边不管，因为这个牛二得罪不到官府那儿。您看他在这为非作歹呀，欺负平民老百姓，真要是当官的，你比如说像高衙内那样的，他就不惹了。要不怎么叫地赖呢？就在这一块地皮上是那么一块赖。所以今天他出来了，他这一出来，大家伙往两边闪。这牛二晃晃荡荡就来到了杨志的跟前，他一瞅杨志手里边拿的这口刀，
哎，你这刀是卖的吗？
哦，我这刀是卖的。
卖多少钱？
3000贯。
什么？3000贯？哎他妈的，你真是，我前天花300文钱买了口刀，照样切肉剁豆腐，你这刀怎么卖3000贯？我看看是什么刀。他伸手抓住杨志这刀刀把，唰，把刀瞪出半截来瞧了瞧，咵，又推进去了。这刀跟我买的刀差不多。
杨志一听这个人扁他这口刀，这杨志心里不高兴。
哎，朋友，你那口刀跟我这口刀根本就比不了。
怎么比不了？
你那是一般的刀，我这是宝刀。
宝刀？你他妈宝刀宝在什么地方？
我这口刀有3大特点。
什么特点？
第一，它可能削铜剁铁，斩金错玉。
哦，第二呢？
第二，它可以吹毛利刃。
第三呢？
第三，它可以杀人不见血。